在我们的四周围，每天都有许多的战争在进行中。
在我们四周围都有很多的战争在进行。
美国是正在与基地恐怖分子征战。
美国正在与这个基地的恐怖分子在争战。
在伊拉克，逊尼和逊尼彼此的在征战。
在伊拉克里面，逊尼和逊尼在正在争战。
在亚富汗，美军、美国和他的盟军正在与塔利班战士在作战，
然后是美国的盟军正在和这个塔利班在争战中。
如果你有一部 Toyota 的话，
如果你有一部 Toyota 的话，
你也知道 Toyota 公司正在为了要得回目前和以后顾客对他的信任，正在做一场的战争。
那你都知道现在 Toyota 正在为了去拿回这个顾客对他的信心，也在进行一个战争。
讲到战争，
讲到战争，
讲到竞赛，
讲到竞赛，
我们想大概很多人就会想到今天下午六点半的超级足球的超级杯的竞赛。
我想大家就立刻想到今天下午六点半的这个超级足球杯的比赛，
两个球队的一场的战争，
两个球队一场的战争。
我们非常高兴这场球赛不是在中午开始，
我们非常高兴这个球赛不是在中午开始，
不然又会变成球迷跟教会之间的一个战争。
我真的话就变成球迷和教会之间一个争战，
正如几年前在 Denver 的所发生的事，
就正如在几年前在 Denver 所发生的事。
当我们讲到超级杯的足球，
当我们讲到超级杯的足球，
很多人都会看，
很多人都会看，
我想在全世界各地方都有球迷，
我想在全世界各地方都有球迷，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
但都有一部分
可能包括我在内，
包括我在内，
真正的兴趣，
真正的兴趣
不一定在打球上面，
不一定在打球，
而是在打球赛当中的那些广告，
而是在打球赛之间的广告。
你知不知道在超级杯的球赛中，
你知不知道在这个超级杯的球赛里面，
一个三十秒钟的一个广告要多少钱，
一个三十秒钟的广告要多少钱？
今年是到300万美金，
今年是去到300万美金。
想想看，
去想想，
三十秒钟的广告，
三十秒钟的广告，
一眨眼就过了，
一眨眼就过了，
却要花300万的美金，
但是要花300万的美金。
在今天晚上的球赛里有一个广告，
在今晚里面的球赛有一个广告，
是由美国的 Focus on the Family 所赞助的，
是由美国 Focus on the Family 去赞助。
在这一个广告里面，
在这个广告里面，
这一个非常有名的球员，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球员
Tim Tebow 和他的母亲将会出现在里面。
Tim Tebow 和他妈妈将会出现在这个广告里面。
有许多的组织，
有很多的组织
在那里抗议，
在那里抗议，
觉得这样的广告不适合，
觉得这样的广告不适合，
然后要求 CBS 把它取消，
然后要求 CBS 将它取消。
无论你怎么样看这一个广告，
无论你怎么看这个广告，
赞成的不赞成的，
赞成或者不赞成，
你所能够看见的，
你所能够看见的，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
在我们社会里，
两个不同价值的一个征战，
两个不同价值的一个争执，
相信我们不同的人面对着不同的战争，
相信我们很多人面对不同的战争。
我们有些人为了我们在打一场叫做腰围的战争，
我们很多人在打一个所谓这个腰围的战争，
在英文是叫做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英文叫做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一吃了东西腰围就大了，
是吃了东西就开始越大了，
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能够把腰围再缩小一点，
想尽办法将这个腰围再缩小，
男的女的都是一样，
无论男的女的都是，
或者我们正在我们的在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个疾病在征战，
或者可能同我哋身体里面嘅疾病喺度争战。
有些人为了在婚姻里面生存，在那里征战。
有啲人为咗嗰啲婚姻嘅生存喺度争战。
有青少年的家庭，
有青少年
啊，做父母的，
做父母嘅，
跟做孩子的啊，也是在一场不停的战争中。
同埋嗰啲细路仔喺不停嘅喺度战争。
这一个战争，一方面是说要自由。
但这个战争一方面是说要自由，
另外一方面说要父母的看顾，
另一方面就是要父母的看顾，
两者之间那条线有时候很不容易画，是不是？
那两者之间的线不容易画，
乃是在乎你是在这条线的哪一边，
然后在乎你在这条线的哪一边。
我们或者也有人在挣扎，
我们可能中间有人在挣扎，
如何来克服自己的一些不健康的习惯，
如何克服自己一些不健康的习惯，
包括上色情的网站，
包括上色情的网站，
在电脑上的游戏，
在电脑上的游戏，
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四周围的战争的一些而已，
这些只不过我们四周围的战争的一些，
任何的战争，
任何的战
争都能够令到，可以令到我们精疲力尽，
都可以令到我们筋疲力尽。
在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喺我哋读提摩太前书，
我们看到提摩太在一场的战争的里面。
我哋睇见提摩太一个战争。
这是一个叫做属灵的战争。
呢个系一个叫做属灵嘅战争。
在这一封信里面，
喺呢封信里面，
保罗有重复的劝提摩太。
保罗喺度重复嘅，
你要打一场，你要打这场仗。
你要打呢场仗。
不单止打这一场仗，
你唔单止要打，
并且这一场仗你要打得好。
并且呢场仗你要打得好。
意思就是你要打赢他。
意思就系你要打赢。
你不要投降。
你
不要输，
你不要输。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
这一场战争是怎样的战争，
而且要怎么样去打，
然后怎样去打。
在第十八节，
在第十八节，
这里满了是军事的名词，
这里就是满有这个军事用的名词。
我吩咐你，
我吩咐你，
我把这个命令给你，
我将这个命令给你，
要去打一个好的仗，
要去打一个好的仗。
就好像一个士兵一样，
就像一个士兵一样，
提摩太得到了一个命令，
提摩太得到个命令，
要去打仗，
要去打仗，
而且要打得好，
而且要打得好。
什么样的战争？
是一个怎样的战争？
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那里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里清楚，
这是一个信仰的战争，
这是一个信仰的战争。
在提摩太的教会里，
在提摩太教会
有虚假的老师，
有虚假的老师
在那里教虚假的教义，
在那里教一些虚假的，
歪曲了真理，
歪曲了真理。
因此提摩太在这一场的战争里面，
在这场战争
他要保护这一个信仰，
他要保护这个信仰。
这是一个从前一次交给教会的那一个信仰，
这个是从前一次交托给教会的信仰。
他要在那里阻止这些虚假的老师，
他要在阻止这些虚假的老师，
他要破坏这些虚假的教导，
他要破坏这些虚假的教导。
这是一个为了信仰的一个战争，
这个是为一个信仰的战争。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命令，
我们首先看到有一个命令，
他说我把这命令交托给你，
他说我将这个命令交托给你。
这个命令的意思，
这个命令的意思，
乃是说要立刻要顺服的，
乃就话立刻要顺服，
就如一个士兵，
就好似一个士兵，
当他得到要出发的这个命令的时候，
当他得到这个要出发的命令的
时候，没有讨论，
他没有讨论，
没有辩论，
不会有辩论，
没有不同意的余地，
不会有不同意的余地。
如果他的单位，
如果他单位
只有二十四小时，
只有24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就要出发的话，
或者一个小时就要出发的话，
立刻的顺服是一个必须的，
立即顺服是一个必须的。
在这里，提摩太给了一个他必须要遵从的一个命令。
在这里，提摩太被委托了一个必须要遵行的命令。
然后在第十八节，
又喺第十八节，
又告诉我们以前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
话以前曾经有一件事发生，
就是有一个的委任，
就有一个委任，
士兵要出发之前，
士兵喺出发之前，
有一个隆重的仪式，
有一个隆重的仪式，
在那里正式委任他们去打一场的仗，
喺嗰度正式委任佢哋去打呢一场仗。
保罗提到在过去。
保罗提到在过去，
曾经有一件的事情的发生，
曾经有一件事的发生，
我们不太晓得那是什么性质的一件事，
我们不太知道是怎样性质的一件事。
但是从其他的经文，
但是从其他经文，
我们可以知道包括了下面的几项，
包括下面的几项，
在那一次的聚集里，
在那次的聚集里面，
有提到有关提摩太将来服事的预言，
是提到提摩太将来要服事的预言，
他要成为神真理一个有力的一个代言人，
他要成为真理一个有力的代言人，
然后有长老按手在他的身上，
然后有长老按手在他身上，
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然后透过这一个按手，
然后透过这个按手，
有特殊的属灵的恩赐给了提摩太，
有属灵的恩赐给了他。
这一件事，
这件事
对提摩太有很深刻的影响，
对提摩太有很深的影响，
就好像在他的心里面燃烧了一把火一样的，
就好像他心里面燃烧了一把火一样。
透过这样的一个委任，
透过这样的委任，
提摩太得到了一个命令，
提摩太得到个命令，
就是要去打这一场属灵的战争，
就是要打这场属灵的战争。
在我们附近的贝勒医学院，
在我们附近的贝勒的医学院里面，
医学生在第一年的开始，
医学院第一年的开始，
都要参加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仪式，
都要参加一个很特殊的仪式，
他们是叫做白袍礼，
他们叫做白袍礼，
就是在那一次的仪式里，
就在这个仪式里面，
第一年级的医学生，
第一年级的医学
生，第一次的从学校那里得到了这一件白袍子，
第一次的在学校里面得到这件白的袍，
这一定是一个很有纪念的一个 一个举动。
这个一定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纪念。
我们可以想到大概一两年之后。
我们大概想到一两年之后。
这些学生会感觉到失望。
这些学生感到失望。
长时间的念书。
长期在读书。
然后要去看病人。
然后要去看病人。
不停地在那里。不是睡觉大概只有很少的时间。
不停地在这里睡觉只有很少的时间。
会感觉到灰心。
会感觉到
灰心。但是可能有一些人。
但可能有
会回想那一个白袍礼。
可能会想回到这个白袍礼。
那一次的委任，
那次的委任，
象征着，
象征着，
他们开始进入了这个医学界，
他们正式进入这个医学界，
在那里关心照顾病人，
在那里关心照顾病人，
回想这一个仪式，
去回想这个仪式，
会使到他们再一次得到更新，
会使到他们再一次得到更新，
再一次的挑旺他们的那一个的推动力，
再一次的挑旺他们的推动力。
我想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全世界服侍的。
我想到我们当中有全时间。
你还记得当你被安立的那一个时刻？
你还记得在你当你被安立的时刻？
或者你就职的那个时刻？
或者你就职的那个时刻？
我们得到了一个吩咐。
我们得到一个吩咐。
我们得到了一个命令。
我们得到一个命令。
要用神的话语。
要用神的话语。
要用神的爱。
神的爱。
来牧养神的子民。
去牧养神的子民。
在这一个教会的长老和执事。
在这个教会的长老和执事。
每一年的每一年的一月的第一个礼拜，
每一年一月的第一个礼拜
都有那一个就职礼，
都有这个就职礼，
这是象征，
就是象征
他们被委任，
他们被委任，
在这一个教会来服侍神，
在这个教会里面去服侍神。
同样，这一个给提摩太的命令，
同样这个给提摩太
也给了所有的信徒，
也都给了所有信徒，
不是单单只有提摩太，
不是只有单单提摩太，
单单这些传道人才有的，
或者是这些单单，
但是给了所有的信徒，
也给了所有的
神曾经启示，
神曾经启示，
将一个整体的真理给了他的教会，
将一个整体的真理给了他，
或者是我们。在我们中文圣经里有时候讲的那一个真道给了教会，
或者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真道，
这一个真道，
这一个真道
是经常的受到攻击，
是经常受到攻击，
在教会的早期，
在教会早期
有些的教导，
有些教导
否认了耶稣的神性或者是人性，
否认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或者人性，
他不是神，
他不是神，
他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伟大的先知或者是老师而已。
他只不过伟大另一个伟大的先知的先知或者老师，
或者是他是神，
或者是他是神，
但是他不是真的人，
但是他不是真的人，
他只不过好像人一样的，
他只不过好似人一样。
在摩门教里，
在摩门教里，
耶稣有他的神性，
耶稣有他的神性，
但是他不是那一个神，
但是他不是那个神，
因为他是天父，
因为他是天父，
和天上的另外的一个母亲，
同埋天上另一个母亲
所生的，
所生的，
他是我们天上的兄弟，
他是我们天上的兄弟，
是我们的天兄，
是我们的天兄，
就好像太平天国的时候称耶稣做天兄一
样，就像太平天国时期称那些为称耶稣为天空一样，
天兄，
天兄一样。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四周，
然后在我们的四周，
我们听到各式各样的教导，
我们听见各式各样的教导。
如果你生活活得好，
如果你生活活得好，
如果你守规矩，
如果你守规矩，
神就会将各样的物质和健康的祝福给了你，
神就会将各样的物质和健康给你。
这些都是令到我们很喜欢听的，
这都是令到我们很喜欢听，
我们很向往的，
我们很向往，
但是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
但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
我们当中或者有人看过这个叫做 Anti-Right 的书本，
我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看过 Anti-Right 的这些书本，
在最近几年他的书本相当的畅销，
在这几年他的书本相当
畅销，他很能够将圣经的一些教导把它生活化，
他可能够将一些圣经的教导将它生活化，
而且编写成为主日学和小组讨论的书本，
然后编写成主日学或者是小组讨论的课程。
我也相信在很快的将来可能也会被翻译成中文，
我相信都在不久将来就会立刻被翻译成中文，
但是在他的写作里，
但是在他写作里
有一些的观念是蛮令人困扰的，
有些观念是挺令人困扰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是16世纪改革 加盟的一个口号，
是十六世纪改革加盟的一个口号，
是一个的重点，
是一个重点，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但是在 Wright 的一些最近的作品里，
但是在 Wright 的一些最近作品，
就好像对因信称义有一个新的解释，
就好像对因信称义有一个新的解释。
有一位的神学家，
一个神学家
在一份灵修的刊物这样子的写，
在一份灵修的刊物里面，
这个 Wright 在他的作品里，
这个 Wright 在他的作品里面，
他说因信称义，
他说因信称义
乃是神看我们可以成为他群体的一份子，
乃是神看我们可以成为他群体里面一份子的一个角度。
因信称义就不再是跟罪的赦免有关，
就不再是跟罪的赦免有关。
因信称义也不跟被神接纳有关了，
因信称义都不跟被神接纳有关。
因信称义也不跟被神认为我们是义人有关了，
因信称义都不再被神认为我们是义人有关。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就变成了因着你在耶稣基督的你的信心，
就变成因为你在耶稣基督的信心，
那你就成为神这个约的群体的一份子，
那你就成为这个神的约的群体里面一份子。
这是很危险也是错误的思想，
这个是很危险而且是错误的思想。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是不能够和罪和罪的饶恕分开的，
是不可以和罪和罪的饶恕而分开。
因信称义也不能够跟神看我们为义人这个事情分开的，
也都不可以跟神看我们是义人这件事分开。
或者拿另外的一个例子，
或者拿另一个例子，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熟悉在中国的一些神学思想的话，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熟悉在中国的神学思想的话，
在许多的神学院，
在很多的神学院
现在在教导，
在
提倡，
在提倡
因爱称义，
因爱称义。
你要怎么样能够称义呢？
你要怎么称义呢？
你要爱人，
你要爱人，
你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人，
你要做好事，
你要做好事。
那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这样的观念
合乎国家社会的要求，
合乎国家社会要求，
但是因爱称义，
但是因爱称义，
这是错误的教导，
这个是错误的教导，
将真理歪曲了，
将这个真理歪曲。
因为在圣经里，
因为在圣经
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所知道
乃是因信称义，
乃是因信，
不是因我们的行为而称义，
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称义。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场的信仰真道的战争里，
我们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一场真道的战争里面，
然后我们要去打这一个仗，
然后我们要打这个仗，
并且要打得好，
并且要打得好，
不要投降，
不要投降，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那怎么样可以打得好呢？
怎么样可以打得好呢？
在十八节是用军事的词语，
在第十八节里面是用到军事，
但是当你一看十九节的时候，
但当你一看第十九节的时候，
你看见的是一个水手航海员的一个图画，
你就立刻看见一个航海员的一幅图画。
我们先看一下中文这一句话，
我们先看一下中文这一句话，
常常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丢弃良心就在信仰上失落了。中文把它翻成在信仰上失落了，
中文将它翻译成在信仰上。
如果我们看原来的文原文和英文圣经的话，
如果你看原文或者英文圣经，
就是就在信仰上沉船了，
的意思其实就是在信仰里面沉船了。
在信仰上你那条船破坏了，
在信仰里面你那条船破坏了。
然后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然后在这里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要你的船沉没的话，
如果你要唔你如果唔想你嘅船沉嘅话，
你要好好的抓住一些的东西，
你要好好嘅捉住一啲嘢。
中文的圣经是说常常存着，
中文圣经里面写住话常常，
但是在翻译本里说你要握住一些东西，
但喺翻译里边系用你用握住一啲嘢。
你握住什么呢？
你握住啲乜嘢呢？
试想一个航海员，
系谂到个航海员，
他要握住什么？
佢要握住啲乜嘢？
然后这个船才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驾入这个港口呢？
然后呢条船先可以按照正确嘅方向去进入呢个港口。
这一个船员，
呢一个船员
要紧紧的握住船的那个舵，是不是？
佢要紧紧嘅握住个船嘅舵，系咪？
在几年前，我在 Michigan 的湖上坐在那个24尺长的那个钓鱼船里的时候，
在几年前我坐在这个Michigan 的一个湖上面，一个坐着一个24尺长的船的时候，
那一个朋友就要我，你好好的抓住这个舵啊。
你个朋友就话俾听，你要好好捉住呢个舵。
叫这一个船不要离开现在的位置。
叫呢个船唔好离开而家嘅位置。
当风平浪静的时候，
当风平浪静嘅时候，
把握住这个舵非常的容易。
把握住呢个舵非常的容易。
你稍微动一下，
但你稍微喐下，
它去左，
佢去右。
你稍微这边弯过来一点点，
你稍微嘅摆多，
它去继续右，
佢就即刻去。
但是当有风浪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系有风浪嘅时候就完全唔同。
如果要船要照着某一个方向直走的话，
如果要呢个船按住某个方向直行，
或者是要这个船就停留在这个位置，好叫你能够好好的钓鱼的话，
或者你要将呢个船停喺呢个位置度边，等你可以安心去钓鱼
的话，你就要抓住这一个盘子，
你就要揸住呢个嘅舵。
这里说，如果我们要打那一个信仰的仗的话，
呢度就系话，如果我哋要打呢个信仰嘅仗，
有两件的事情我们要抓住的，
有两件事我哋要捉，
有两件的事情我们要常常的存做的，
有两件事我哋经常要存住，
就是我们的信仰，
就系我哋嘅信仰，
和我们的无愧的良心，
同埋我哋无悔嘅良心。
在我们的翻译本里说，要抓住长存这个信心，
就系喺翻译里边话，我哋要捉住长有嘅信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叫做信心。
我哋而家先嚟睇下咩叫做信心。
信心，
信心，
不是说我对将来的那个信心，
并唔系话我对将来嘅信心。
我深深的相信今年会比去年更好。
我深深嘅相信今年会比旧年更加好。
或者是说，我相信事情会越来的越好。
又或者系我相信事情会越来越好。
或者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这件事。
或者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呢件事。
或者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又或者你一定会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
甚至如我们的总统在最近的说了一句话。
甚至好似我哋总统喺最近讲嘅。
因为我的信心。
因为我嘅信心。
所以我能够在被人攻击的当中能够保持我的保持我的稳定。
就所以我可以被任何人攻击的时候，我都可以保持我的稳定。
这个信心很抽象。
这个信心很抽象。
你信什么东西？
你在信什么呢？
你信明年会更加好。你相信明年会更好。
你信明年会更加好。
你相信你的身体的健康会更好。
你相信你明年的身体健康更加好。
但是在圣经里，
但在圣经里，
每一次讲到信心的时候，
每一次讲到信心的时候，
是有内容的，
是有内容的，
是有对象的，
是有对象的。
我们相信神的圣洁和神的信实，
我们相信神的圣洁和神的信实，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信心，或者用另外一个字是，应该是讲到信仰，
或者另一字应该讲到是信仰。
又好像我们在中文圣经大家蛮熟悉的，在犹大书的第三节，
就好像我们中文圣经大家都熟悉的犹大书的第三节，
在新译本里翻成了从此人依次交托给信徒的信仰，
在中文里面翻译成从前是一次交托给信徒的信仰，
在和合本里说从前一次交给圣徒的真道，
在和本里面是讲到一次交托给圣徒的真道，
这里是讲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真理，
这里是讲到一个整体的真理，
是神从前向人所启示的，
是神从前向人启示，
在这一个真理的里面，
在这个真理，
在这个信仰里，
在这个信仰，
或者在这一个真道里，
或者在这个真道里，
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事，
是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事，
告诉我们有关神对我们人的期望，
告诉我们神对我们人的期望，
也告诉了我们人与人应该如何的来往，
也都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来往，
这是神从前依次交托给圣徒的真道，或者用的信仰这个。
这个是神从前一次交到给信徒的真道或者是信仰这个字。
那因此我们问的问题，
那一次我们问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你握住的是什么？
那你知不知道你握住的是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在你心里面要长存的那个信心，那个信仰是什么？
那你知不知道你心里面长存的那个信心信仰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你又如何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呢？
那你又怎么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呢？
在今天的社会里，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可能特别在北美的基督徒，
或者喺北美嘅基督徒，
包括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在内，
包括我哋华人嘅基督徒，
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
我哋对神话语
对这个信仰真道的认识是非常的贫乏，
对呢个信仰真道嘅认识系非常之贫乏。
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
有好多基督徒
不知道什么是十诫。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十诫，
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背出这十诫出来，
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背出这十诫来，
或者不说 十条了，
就不要说十条了，
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背出五条诫命呢？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背出五条诫命？
我们华人的信徒，
我们华人的信徒
往往说，
我们往往
那是旧约，
那个是旧约，
我们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在新约，
所以旧约的律法我们不需要知道了，
所以旧约的律法我们不需要知道，
这是一个何等错误的观念，
这个是何等错误的观念。
当你在读新约的这些教导，
当你在读新约的教导，
你所看见的只是十诫的多方面的表现而已，
你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十诫多方面的表现，
没有十诫，
没有十诫，
没有新约的那些伦理的教导，
没有新约的那些，就没有新约的那些伦理教导。
那如果我不知道十诫，
如果说我不知道十诫，
那我知不知道在圣经里哪里去找十诫呢？
那我知不知道我在圣经里面去哪里找十诫呢？
你去新约里面找，
你去新约里面去找，
你去旧约找，
你去旧约里面找，
在旧约哪一本书哪一章你可以找到这十诫？
在旧约里面哪一卷书哪一章可以找到这十诫？
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的微小，是不是？
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非常微小，是不是？
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还会读或者会背主祷文，
我们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还可以去背或者是读主祷文。
当然在我们的诗歌本的后面把主祷文写下来，
当然在我们诗歌本的后面将这个主祷文写出来。
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有五年以上的话，
但如果你信了耶稣有五年以上的话，
你没有这本诗歌本，
你如果没有这本诗歌本，
你知不知道主祷文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主祷文是什么？
这是主教我们的祷告，
这个是主教我们的祷告。
我们知不知道呢？
我们知不知道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说，
我们说
我要与神有个更加深的一个关系，
我们想同神有个更加深的，
我要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生命，
我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生命。
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却是何等的肤浅，
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
不认识有关神的这些教导，
不认识所谓有关神的
教导，不认识信仰里面的内容，
不知道信仰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又如何能够认识神呢？
那我们又怎么可以如何去认识神呢？
很可能你的那一个神，
很可能你的神
只不过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而已，
只不过是你自己 去制造出来的而已。
所以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
候，我们要熟悉圣经里的那些历史的书本，
我们要熟悉里面圣经里面历史的书本，
我们要熟悉圣经哪一些是叙述性质的一些的一些的文字，
我们要认识里面圣经哪一些是叙述性质的一些，
我们要熟悉圣经里哪些的是诗，
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哪些是诗，
哪一些是比喻，
哪些是比喻，
哪一些是直接的教导，
哪些是直接的教导，
哪一些是有关将来的事情，
哪些是有关将来的事情。
我还记得又回到70年的早期，
我就立刻想回到70年的早期，
我被薛华的教导所吸引，
我被Shaver 的教导所吸引，
我用许多的时间，
我用好多时间
去听他讲解罗马书，
去听他讲解罗马书，
好几卷大的录音带，
好几卷大的录音带，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日，
我都还记得他如何的帮助我更清楚的明白罗马书，
我都仲记得他如何的帮助我更加明白罗马书，
明白罗马书里的那一个主旨，
明白罗马书里面的主旨，
罗马书里的分段。
罗马书里面的分段
不是光光头脑的知识，
不是只是单头脑上的，
因为我们一讲的教义，
因为我们一讲到教义
就想到这是头脑的知识，
这是头脑的知识，
这是不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很深的记住，
但是我很深的记住，
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
不单只是头脑
帮助我明白罗马书，
帮助我认识罗马书，
更加在我心中眺望了对神的爱
更加喺我心里边挑旺咗我对
神嘅爱，使我愿意更亲近的来跟随他，
使我可以更愿意嘅亲近佢。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系边个，
是年长的，
系年长，
是年幼的，
系年幼，
你都可以下决心，
你都可以落决心，
好好的来读圣经里的一本书，
去好嘅读圣经里边某一本书，
或者是罗马书，
可能系罗马书，
或者是希伯来书，
可能系希伯来书。
如果你选希伯来书的话，
如果你选希伯来书，
那你就一定要跟旧约的利未记一起的来读。
咁你一定要同旧约里边嘅利未记一齐。
没有利未记，
冇利未
记，你不能明白希伯来书。
你唔可以完全明白希伯来书。
没有希伯来书，
冇希伯来书，
你更看不懂利未记。
你就更加睇唔懂利未记。
现在在网站上有许多的资源，
而家喺网上里边有好多资源，
甚至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里，
甚至喺我哋教会嘅
也有很多的光盆，
有好多嘅
在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我们这位神，
去帮助我哋更深嘅认识神。
如果你家有小孩子的话，
如果你屋企有细路仔嘅话，
在你们家庭的灵修里，
喺你家庭嘅灵修里边，
你是不是可以尝试来用教理问答呢？
你可不可以尝试去用这个教理问答？
我知道我已经像一个英文叫做破坏的一个录音机一样了。
我好像有一个英文里面说叫破坏的录音机一样。
啊，重复的在听我讲这一个事情。
重复的在听我讲。
教理问答。
教理问答。
跟小孩子一起的来念。
从小孩子一起去读。
啊，你已经听了好多次了。
你已经听到好多次了。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听了之后，
如果你每一次听了之后，
那你就去做。
咁你就去做。
那我就不会讲了。
那我就不讲了。
有一次有一个人跟一个牧师说，
有一次有个人同个牧师话，
牧师，你讲这篇道理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牧师，你讲呢篇道已经讲咗好多次
了。我们都听过了。
我哋都听。
你能不能够讲一下另外的？
你可唔可以讲啲第二啲嘅？
然后牧师说，
个牧师就话，
我讲了，
我讲咗，
但是你没有照着去做，
但你冇照住，
所以我要一直的讲，
所以我一直嘅在
讲到你去做为止，
讲到你去做到为止。
啊，当然我希望我不会这样，
我希望我唔使咁样。
但是这是很好的一些的资源，
但呢都系好嘅资
源，大人小人，
大人细路仔，
大人小孩，
大人细路仔，
一起的透过这些教理问答，
一齐嘅透过呢啲教理问答，
来认识神，
去认识神。
这个例子听过很多次了，
呢例子听过好多次了。
人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
人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
答案。人生最大的安慰。
人生最大的安慰。
是知道我是属于主耶稣基督。
就是知道我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有什么能够比这个给你更多的安慰呢？
有什么仲可以比这个给你更多的安慰？
要打这场好的仗。
要打这场好的仗。
这场信仰的仗。
这场信仰的仗。
它的开始点。
它的开始点。
是要握住那一个信仰，
是要握住
握住那个真理，
握住个真理，
握住神启示给人的那些的教导，
去握住神启示给人的真理。
然后第二件我们要握住的是，
然后第二件我们要握住
一个无愧的良心，
一个无愧的良心。
对保罗来说，
对保罗来说，
一个好的良心，
对一个好的良心。
对保罗来说，
对保罗
是他服事的基础，
是他服事的基础。
在这一段经文里，
在这段经文
他说，如果没有那一个良好，没有那个好的良心，
如果说没有这个良好的良心，
无愧的良心，
无愧的良心，
你的信仰就会沉船的，
你的信仰就会沉船，
你的船会沉下去的，
你的船就会沉下去的。
意思是说，
意思
就算你知道所有的教义，
就算你知道所有教义，
但是没有那个好的良心，
但是没有这个好的良心，
你是不能打这一场好的仗的，
你是不可以打这场好的仗。
什么叫做良心？
什么叫做良心？
当然在要在这个短短的一篇的信息里，
当然在这个要短短的信息里面，
要来解释良心，
要去解释良心，
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是一个不可能的事，
可能要用另外的一个时间更加详细的来解释，
可能要另一个时间更加详细的解释。
但是在今天，我就想将这个有关良心的一方面和大家来分享。
我就想将这个良心的某一方面去同大家分享。
良心就是在我生命里那一个微小的声音。
良心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微小的声音，
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是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在哪里告诉我我要听神的吩咐，
在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听神的吩咐，
我要顺服神的命令，
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
都记得你曾经有一个时候在课室里面考试，
我想你都记得曾经有一个时刻里面在课室里面考试，
题目是这些是非题，
题目就是那些是非题。
然后你来到一条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然后你去到一条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怎么办呢？
怎么办？
那时候你知道
然后你嗰阵时知道。
一般你的椅子稍微向左、向右移动一下。
如果你将你张凳稍微向右移动一下嘅话，
你就很容易的看见前面那一个同学的那一个答案。
你就好容易睇到前面嗰个同学嘅答案。
是不是？
系咪？
我想我们大概大部分人都经过这样的一个遭，有这些遭遇吧。
我谂我哋大部分嘅人都经历过咁样嘅遭遇。
然后当你正想动你的椅子的时候，
然后啱啱你喺度想喐你嘅，
你的内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安。
你嘅内心里边就有少少不安。
好像说，哎，这是不对的啊。
好似就系话呢个唔啱嘅。
这是你的良心在跟你说话。
呢个就系你嘅良心喺度同你。
有时候你会听他，
有时你会听，
你就原位不动，
你就原。
哦，有时候你好绝望，
有时你好。好绝望！
你说我一定要及格，
我一定要考，
我一定要考全分，
我一定要考全分。
然后呢，你就摆凳子就移动一下，
然后你又即刻就将你张凳
将人的答案抄上去了，
然后就将人哋嘅答案抄咗落。
如果抄的是对的话，
如果抄得啱嘅话，
你可以得到好的分数，
你就可以得到好嘅分数。
就算你得到好的分数，
就算得到好嘅分数，
你心中不平安是不是？
你嘅心中仍然
你心里有底。人家说，哎，你考得真好。
人哋话你考得真系好啦。
啊，你心里面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你心里边就知道咩回事。
或者是说，
又或者话，
当你看见一个很吸引、很有魅力的一个人，
当你睇见一个好吸引、好有魅力嘅一个人，
然后在你的思想里，
然后即刻喺你思想
就开始有些的幻想，
就即刻有啲幻
想，跟这个人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的行为，
同呢个人即刻有啲唔正当嘅。
在那个时候有声音跟你说，
就喺个时候即刻有声音同
要停止，
要停止，
不要再往下走了，
唔好再往下。
有时候你听。
有时候你听，
有时候你不听，
有时候你不听。
如果我们继续来拒绝这个良心的声音的话，
如果我们继续去拒绝这个良心的声音的，
我们慢慢的对神的命令就开始会麻木了，
我们就会慢慢对神的命令开始麻木，
然后就导致我们在信仰上会沉，我们的船会沉下去，
就会导致我们在信仰上我们的船就会沉。
如果要打一场好的仗，
如果要打一场好的
仗，我们要紧紧的握住，
我们要紧紧
要保护那从前一次交托给教会的那个信仰那一个正道，
就要好好的保护住这个从前一次给教会的信仰这个正道。
我们要听我们的良心的声音，
我们要听我们良心的声音。
光知道真理，
只是知道真理，
光知道正确的教义，
只是知道正确的教义，就
并不等于你就会去顺服，
就并不是等于你就会去顺服。
要顺服要听从，
要顺服要听从
是一个命令，
是一个命令。
只是知道真理，
只是知道真理，
是一个客观的举动，
是一个客观的举动，
来聆听良心的声音，
去聆听良心的声音，
是一个主观的行动，
是一个主观的行动。
如果我们拒绝我们的良心，
如果我们拒绝我们的良心，
也就会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会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当我们进到第二十节，
当我们进入第二十节，
我们看见另外的一个比方了，
我们看见另一个的比喻，
在这里说当他们当中有许米拿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管教，不再亵渎。在任何的战争里，
在任何的战争里
都有伤亡的，
都有伤亡。
属灵的战争也是如此，
属灵的战争都是如此。
这里保罗指出了两个人，
在这里保罗指出两个人，
许米拿和亚历山大，
许米拿和亚历山大，
他们丢弃了他们的良心，
他们丢弃了他们的良心，
导致他们离开了福音，
导致他们离开了福音。
然后保罗怎么做呢？
然后保罗怎么做呢？
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我已经将他们交给撒旦，
好使他们受管教，不再亵渎。
好使他们受管教，不再亵渎。
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
交给撒旦，
交给撒旦，
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用过的字句，
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都用过的字眼。
当保罗说，
当保罗说
交给撒旦的时候，
交给撒旦的，
他的意义，
他的意思，
那是要他们要离开这一个基督徒的群体。
但是就是要他们去离开这个基督徒的群体，
要离开教会，
要离开教会。
如果用另外一个观念，
如果用另一个观念，
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在这一个教会里领受圣餐了，
他们就不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领受圣餐。
这是教会纪律里的最严厉的一个处罚，
这个就是教会里面最严厉的一个纪律，
或者是教会纪律最严重的严厉的一个表现，
这个就是教会纪律里面最严重的表现。
他们从在教会群体里被挪开，
他们是从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被挪
开，他们从神的保护和神的照顾之下被挪开了，
他们是从神的保护和照顾之下被挪开，
因此就将他们暴露给撒旦的控制，
因此就将他们暴露给撒旦的控制。
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
但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当他们受了苦之后，
就是当他们受了苦之后，
这个苦是什么苦？
呢啲嘅苦系乜嘢？
不是说你就生病了，
就并唔系话你会病啦，
或者你被车撞了，
或者你会被车撞，
然后你受了，你觉得好痛，
然后你就觉得好痛，
不一定是这个意思，
唔系呢啲意思，
但是当你跟教会被分隔离的时候，
而系当你就系话当你同教会被分离嘅时候，
当你失去了信徒的那一个爱和关怀的时候，
当你失去咗呢个信徒嘅爱同埋关怀嘅时候，
哦，导致你感觉到痛。
会感觉你感到
导致到你向往那一个群体的生活，
会导致你向往这个群体的生活，
然后导致你的悔改跟恢复，
然后导致你的悔改和恢复，
看来非常的严厉，
看来非常，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
但是我们仔细的看，
这其实是神恩典的一个动作，
其实这个是神恩典的动作，
这是教会该做的，
这个是教会应该做，
当人犯了罪，
当人犯罪，
当人离开了这一个正统的福音，
当人离开这个正统的
福音，我们要扮演那个治疗者的角色，
我们要扮演这个治疗者，
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到神那里，
将他们再一次的带回到神，
往往这一个带回来的过程，
往往这个带回来的过程，
他的开始点，
他的开始点，
但是要叫这个人要离开神的教会，
是要往往是要这个人离开神的教会，
教会的纪律，
教会的纪律，
绝不是一个的处罚，
绝对不是一个处罚，
不是在那里因为你做错了，
不是说你在那里做错了，
所以我要罚你，
我要去罚你，
不是的，
不是
教会的纪律，
教会的纪律，
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
要把人挽回，
是要将人
恢复他和神和人的关系，
是恢复他和神和人的关系。
我时常觉得，
我时常觉得，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时代，
要讲教会的纪律何等的难，
是要讲到教会的纪律是何等。
当我们有公开的罪，
当我们有公开的罪，
当教会都还没有机会谈到爱和谈到纪律的时候，
当这个教会还没有机会谈到爱谈到纪律的时候，
这个人就说。我不玩了，我走了，我就离开了教会。
这个人就说我不玩了，我走了，我离开
教会。或者我去另外一个教会。
或者我另一个教会。
然后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我们今天教会
看见有一个新的人来，
看见一个新人来，
那好高兴啊！
他就会好高兴。
神又带领一个人来了，
神又带领一个人来了。
但是从来没有停下来问，
但从来没有停下来问，
你为什么离开原来的那个教会？
你为什么离开原来的教会？
只当不问，不讲。
你问不讲，
所以就从一个教会带到另外的一个教会，
所以就从一个教会带到另一个教会。
很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当人离开教会，
当然离开教会，
当人离开教会，
当人离开教会，
不感觉到痛，
不感觉到痛，
是不是因为在这一个教会里，
是不是就是因为在这个教会，
或者在另外的一个教会，
或者另一个教会，
没有经历到群团团？团契的那一个爱和关怀，
并没经历到团契的爱和关怀，
所以就算我离开了，
所以说就算我离开了，
我也一点都不感觉到痛，
我一点都不感觉到痛，
那又何尝怎么样又来谈这一个恢复呢？
那么怎样去再讲这个恢复呢？
我们先以后有机会再多谈一下，这个，
以后我们再有机会再谈多这些，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无论你中不中意，
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战争，
我们在一场属灵的战争，
有时候我们是称这个做一个思想的战争，
我们很多时候称这个是一个思想的战争，
是一个世俗的世界观，
是一个世俗的世界
观，和一个属灵的世界观的战争，
同一个属灵的世界观的战争。
如果你在看新闻的话，
如果你再看新闻的话，
你都知道，
你都会知道
美国的家庭计划协会，
美国的家庭计划协会，
在45号公路，在我们的附近，
在45号公路，在我们附近
买了一座以前的银行的一个银行的一个建筑物，
买了以前一个银行的建筑物。
当他们在三月开始他们工作的时候，
当他们在三月份开始他们工作，
这一个美国家庭计划中心，
这个美国家庭计划中心，
在休斯顿这个会址，
在休斯顿的会址，
将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中心，
将会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中心。
在这里面会有什么？
在这里面会有什么？
当然有许多的协谈，
会有很多的协谈，
但是其中主要的一件，
但是主要一件
就是堕胎，
就是堕胎，
就是在我们的附近，
在我们的附近，
就是在圣经地带里，
甚至是圣经地带，
有一个全美国最大的一个家庭计划协会，
就是一个美国面最大的一个家庭，美国家庭计划协会。
这不是单单一个组织，
这个不是单单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两个价值的一个的征战，
这个是两个价值的征战。
今天晚上，
今晚
Focus on the family 要赞助一个30秒钟的一个广告，
要赞助一个30秒钟的广告，
新闻的媒介，
新闻的媒介
说这样这样的广告
话咁样嘅广告，
太有争论性了，
太有争论性了。
在打足球的当中，
喺呢个打足球嘅当中，
要放映一个这样子的广告，
要放个咁样嘅广告，
不晓得美国的观众
就唔知道
会不会接受，
可唔可以接受到？
是不是就要轻松一点的？
系咪就可以攞啲轻松啲嘅咧？
我想大概没有一个公司，
我谂大概冇一个公司
会花300万，
会花呢个300万
做一个30秒的广告，
去做一个30秒嘅广告，
然后说我里面就是开开心而已。
然后就里边就系话大家开开心而已。
为了在那30秒，
为咗要喺呢个30秒钟里边，
他们不晓得花了多少的人力，
佢哋都唔知花咗几多人力。
在那里要传递他要传的信息，
在那传递他要传的，
绝对不是一个轻轻松松的信息，
绝对不是一个轻轻松松的信息，
是一个要达到你心的那一个信息，
是一个要达到你心的一个信息。
我们或者还记得很多年前，
我们可能还记得很多年前，
当苹果公司，
当苹果公司
在足球赛超级杯的足球打出那个30秒的广告，
在这个超级杯的足球里面去打出这个30秒，
把他们的电脑介绍出来，
将他的电脑介绍出来，
我们说那是破天荒的一个广告。
那时我们说这个是破天荒，
到今天我们很多人还记得那一个30秒的广告，
我们可能从今天还有很多人记住这个30秒，
每一个广告
每一个
都有一个信息，
都有一个信息。
但是为什么当基督徒要广要播送一个广告的时候，
但是当基督徒要播放个广告，
就有这多的攻击，
就有这么多攻击，
有这多的争论，
这么多的争论。
我可以继续讲，
我可以继续讲，
但是时间够到了，
但是时间到了。
我想我要强调的，
但我要强调，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无论你中
意，你已经是在一场属灵的战争里，
你已经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不管你喜不喜欢，
无论你中不中意，
你也被吩咐要去打一场好的仗，
你都已经被吩咐要打一场好的仗，
你要抓住这个信仰，
你要捉住这个
信仰，你要握住这个真道，
你要握住这个真道，
同时你要握住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同时你要握住一个 无悔的良心，
你要知道真理，
你要知道真理，
你要顺服真理，
你要顺服真理。
这就是在16世纪，
这就是16世纪里面
这些宗教改革家打仗的方式，
这些就是那些宗教改革家打仗的方
式，打这场信仰的战争，
打这场信仰的
战争，抓住那一个信心，
捉住个信心，
那个信仰，那个真理，
个真道，
同时又按照他们的良心来顺服，
同时按照他们的良心去顺服。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被要求要撤，不是要求，命令要撤回他所有的写作，
被命令他要撤回他所有的写作，
包括了因信称义的所有的跟因信称义有关的文章和书本，
包括所有这些跟因信称义所有有关的文章书本。
经过一个晚上的祷告，
经过一个晚上
的祷告和挣扎，
和挣扎，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
马丁路德站在德国的君王面前，
马丁路德站在这个德国君王面前，
说了下面的一句话，
讲了以下的说话，
这是我的立场，
这个是我的立场，
我没有其他选择，
我没有其他选择，
愿神帮助我，
愿神帮助我，
阿门。路德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路德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他抓住了那个真理，
他捉住了个真理，
他顺服了，他顺从了他的良心，
他顺从了他的良心。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相信神